哎，大家好，欢迎来到千粮胡同，我是野人，
我是无聊。
哎，无聊，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是吧？
新年好，
新年好。
之前那期还是给大家拜年呢，
对对对，
现在给大家拜晚年了，是吧？
又开始拜晚年，
晚年幸福。
今天给大家来点这个喜庆的节目，
来点跟这农历年相关的节目。
那个最开始啊，说录这节目的时候，我是拒绝的。
哎，
为什么？就因为这个咱们这个钱粮胡同啊，一直有这个毒奶的属性，
哎，
对吧？最近咱们这个证券市场呢，也不是很稳定，比较起伏，我就怕到时候招人埋怨。
哎，
招人埋怨，招人说，所以
不是，咱们不是说毒奶，咱们是看好谁谁就不行，
哎，
然后那个骂谁谁就牛逼，
反向。
你现在比较客观的陈述历史啊，对现在这个世界啊，
不影响现在的时间线，
对对对，
对吧？我当时考虑到这个问题，
就陈述历史啊，
哎哎，对，就是我们
就尽量客观一点。
很难啊，很难啊！播客嘛，
哎哎，
总会夹杂一些我们主观的这个情绪啊，主观的想法在里面。
没事没事，我发现你有主观的时候，我就纠正你。
那我念新闻，
让你忽左忽右，
那个容易被人误会，说咱蹭人家流量，
不至于不至于。
今天我们是这个。中国金融改革往事的这个证券篇，
证券篇，哎呦，
哎呀，证券篇，
终于聊到这个就是
大头啊，
第二大这个金融市场，第二大巨鳄，是吧？
对对对对，
嗯，
咱们这个呢就不着急，
慢
慢聊，
哎，慢慢聊，
说到哪儿，
哎
哎，是吧？
哎，
所以今天这个节目，今天一期肯定说不完，
对对，
说几期我现在也不知道。哎，今天咱们这是一个前传，
前传，
对，
有多靠前呢？
就他得从根儿上说，
从根儿上说，
哎，咱得从那个大清朝那会儿开始说。
我还以为从那个山顶洞人开始。
哎，说说啊，股票这件事儿，股票交易这件事儿，在我国并不是说是近代近些年才有的东西，
啊，是是。
你往早些年说，真是清朝的时候，
清朝就有了，
就有股票交易了。
哎呦喂，
哎，是什么时候呢？往上
叫什么？大清证券衙门，
1872年的时候。
哎呦，可够早的
啊！1872年的时候，我们这个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哎，
李鸿章向这个朝廷啊，同治皇帝这个上折子
啊，
说。皇上，我打
炒股。
说现在啊，咱们现在得造东西。
哎，
我打算成立这个轮船招商局。
哦，招商局。
哎，对，咱们要想这个大清富强起来，就得造火轮船。现在火轮船这块一度是被这个外国人、被洋人统治
啊，
咱们得造自己的这个轮船。
是是是。
哎，申请地折的，说我要成立。轮船招商局，
哎呦，
轮船招商局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啊，招商银行的大股东的前身
啊，哦，招商局，
招商局，
嗯嗯嗯，
这个之前我们的节目里也都提过嘛，
应该
是现在非常鼎鼎大名的，
是是
的这个企业，对吧？当时呢，这个同治帝啊，
嗯 嗯，
听这个说，嗯，好事儿，
对对，
不错，好事儿，可以，
哎，
赶紧办，抓紧。鸿章兄抓紧办，哎，可能不这么叫，中堂李中堂抓紧办，
哦，
这是好事儿，可以干，但是呢朝廷没钱，政策给你了，
哦，
钱你自己想办法，
等于就是说你可以干，对吧？自筹资金，你想干嘛干嘛去，
哎，政策给你了，
哦，
这政策给你照顾，
政策不就是可以干吗？
可以干，可以
三个字，哦，
好事儿，好事儿，
嗯，
同意同意，
哎，
这李鸿章说这个跟没说一样啊，你说我这个我要自己有钱的话，我还跟你说什么？我自己不就干了吗？
啊，是是，
对吧？上报朝廷就是让朝廷拨款呀，
哎哎，
那会儿跟现在还不太一样，朝廷没钱怎么办啊？李鸿章说，我得找这个有钱的人。
哎，谁呢？
他就找了说我要
找洋人，
没有啊。当时这个造船界的有一个这个
大王，哎，
船王啊。叫做朱祁昂，然后找他说你给我想想办法。
哎，
朱祁昂说我呀也没什么办法，说我是有钱，但是你说造轮船这件事儿吧，非常烧钱的一件事，
太费钱了，
太费钱了，
就跟现在造新能源似的， 是吧？
对、
啊、
对，就
不是谁都能投得起的。
对，不是，说我这现在也不太好干。
那时候可能火轮船也是新能源，
就是、新能源，造一特斯拉没什么区别
啊。是
啊，然后说这怎么办？说我这儿有一高人，
哎，
我给你推荐一人，是谁呢？是当时这个清政府首批官费的留学生。
哎呦呵，
毕业于耶鲁大学。
哎呦呵，
哎，叫做荣鸿。
哦，
说这哥们儿啊，说你看啊，他现在就计划办这个造船厂。
哦，
但是呢，他
也没钱，
他也没钱，所以他就计划以股份制的形式办这造船厂。
哦，
你看他这还写了一个什么叫做联社新轮船公司章程。你看章程该怎么办？
哦、公司章程都有了，
都有了，该怎么办？这股份制这东西，人都写好了。
哎，
哎，你就。找他，咱不行、
哎、
咱也股份制。
哦
啊，李鸿章说这好，这好
当时应该是比较先进的一个理念了，是吧？
对，
嗯 嗯
我觉得这个李中堂不一定知道什么叫股份制，但是知道怎么能搞钱。所以最后吧，他们好像也没找这荣鸿，就把这个章程就给偷了。
偷了个章程是吧？
对，拿一章程、哦、因为之前这个荣鸿也是向朝廷就是上奏过这件事儿了、
哦、
但是呢就是之前
也是说抓紧办，
抓紧办，说行行行，好事好事，你自己办去、
哦、
哎，反正拿这个章程以后呢，就知道有这么一个股份制的东西、
嗯、哎，
之后就开始筹备我们这个中华第一股。
哎呦呵，
哎，轮船招商局从此就成为了近代中国的啊，
哎，
一家发行股票，就是面向社会筹集资金兴办的这么一个新兴股份制企业，
等于就是一个股份制企业，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
它不叫不是第一家股份制企业，你看它前面定语很多
啊，
一个呢是向社会筹集资金的新兴股份制企业，你比如以前那种小作坊可能也是股份制。那是那种、
哦、
哎，咱哥几个一块筹钱
哦，
哎，我给你点股，给你点股，那也算股份制，
等于就是类似于这个是向社会公开的
公开发行
募集资金，
对，
去成立的。以前那种都是商量好了，
商量好的，
类似于公募和私募的区别，
哎，对，
像特定投资者和这个像这个公开的这个市场的投资者，
哎哎、
哦，
差不多这意思吧？
行，有点意思
啊、嗯。这个招商局的原始股呢，是每股一百两白银。
哎呦，
挺贵的哈，也得是
一百两，合多少钱啊？大概，
嗯，你不能按现在的算啊，你就那会儿
购买力是不是也不少钱呢？啊，
对，你得首先得是合格投资者，
首先我得有银子，
对，一百两挺多的了，那会儿一两银子好像能养活一家人好几个月呢。
哦，
就是不坑穷人，还是不坑穷人。哎。这个股票发行以后啊，还挺好，还挺好的，大家都纷纷的抢购，
争相购买，
争相购买。
哎
哎，没用多少年，这个股票啊，它还涨了。
嚯
啊！你看
这种它怎么没能转让是吗？所以它涨价，
它能转让
哦。
这个股票是可以转让的，所以到了1882年的时候啊，这只股票已经涨到了每股265两白银一股。
哦，
翻了1.6倍，差不多9年的时间吧。
可以，可以，可以
啊，也是蒸蒸日上嘛。
这当时这个要炒了这股也赚了，是吧？
对对对，
你看这大清朝炒股都能赚钱
啊，
是吧？
这个招商局是建立在哪儿呢？就是建在上海，
哎、上海是吗、哦？
哎，而且当时啊，这个招商局这个股票一经上市以后呢，很多企业都纷纷效仿，
哦，
什么开煤矿的。哎，我也发股票、
哦、
什么修铁路的，
哎，
我也发股票，就大家一看这东西能来钱，对吧？
对对，是一种迅速的向这个社会募集资金
的一种方式。
对对对 对, 对，
所以当时整个上海
统称非法集资。
朝廷点头了。朝廷说可以
哦
啊、所以当时的上海人民啊，就是非常的潮流，走在了潮流的最前端，
哎
哎, 哎，就沉浸在这个资本市场的愉悦之中。
哎、我有想问个问题，那他们去哪儿买去啊、
哎？
这股票
很多的是在当时的那个茶馆里头，
哦、
最开始最原始的时候叫茶室、
哦，
茶馆里头，哎，大家一边喝茶，可能一边就形成自发的这种交易所。
哦，
但这种交易所呢，不是很正规，
等于其实就是一级市场，相当于对吧？就是在那个就是交易的是这个股权，相当于
也是票，它有票，
啊、是
张票，
是
嗯。
嗯
其实相当于是二级市场了，我觉得它不算一级，就茶馆里头大家，哎，我这儿有一张招商局的股票，多少钱，那边就买了嘛。嗯
嗯
嗯，这种呢，就是最开始这个茶室啊，就是一个大家自发的这么一个交易所，
哎，
有点那意思。到了1882年10月份的时候，
哎，
中国第一家从事证券交易的华商机构，
哎呦呵，
哎，就出现了。
哦，
叫做上海平准股票公司，
哎呦喂，就是做股票交易，
哎，它是当时的一个交易所的一个雏形，就专门负责这个股票交易，
股票交易，哦，
有点券商的那个意思，我感觉，
反正我感觉就是确实得有个这种交易所干这事儿，
有当时
好一些，
对，因为
茶馆里这谁受了啊？是
因为当时吧，其实你说这个是。就是大清朝可能不太知道什么是资本市场，
对对，
但是有洋人
啊，
洋人懂，
是是，那时候我猜啊，盲猜一下、
嗯、
比如在什么大英帝国可能早都有什么交易所这些概念了，
对对对对、
啊、
其实最早的一只股票应该是16几几年什么、
啊、你瞧瞧
什么东印度公司什么发行的啊，
嗯，
就大英嘛，
啊，
大英搞这事儿，
对对对对，
啊，这个你像1882年，这个叫中国第一家是华商机构啊、
哦，
啊，中国人自己办的这么一个算是交易所的交易所吧，
明白明白
啊，诞生了。之前肯定还有这个
洋人的交易所、
哎、
哦，
但是不幸的是呢，就是我们这个华商机构吧，因为这个业务非常的激进
哦，
且并不是很规范，哎，这个一年就倒闭了，
不是他能多激进啊？
他
不是撮合吗？
哎，他不仅撮合，
他不撮合，
他不仅撮合、
哦、
他还是撮合，他还干了一件事儿，叫做股票的质押贷款。
哦，
你看，
那这就够呛了，
对
吧？
其实当时的这种借贷，可能大家都觉得，哎，我这股票都100两，涨到了200多两，
嗯，
对吧？没干过这事儿的人就觉得，肯定它值钱呀，我就可以给你贷款呀。
对对对，
然后他没想到之后就跌了呢。
是是是
啊，因为他这十年，从1870几年到1888几年这几年，
跟现在的这个金融市场、啊、有非常相似的地方啊，也是有这个什么质押爆仓，
是吧？对对对，
强平。
对，但只不过这个里头呢，就是一爆仓
就
把
破产，
就把交易所给弄没了。
哎，
这个，
所以那时候啊。就得分业经营，你看是吧？
分业经营
不能这资本直接融资跟间融资还是得分开。
对，而且当时这个股票的这个跌呀，跌的还是挺厉害的
啊、哦。
是因为当时发生几件大事儿。
哎，
一呢是当时有一个这个著名的红顶商人叫胡雪岩。
哎，是是，
听说过吧？他炒那个桑蚕丝，
哎，
失败了。
哦，
他那个花了2000多万2白银，好像就是说想。干这个桑蚕丝叫生丝，当时
啊，
想统一整个这个市场，
明白明白，就相当于他把这个原材料都给垄断过来，
垄断，他想搞垄断，
然后想再提价再卖去，
对、
哦，
然后呢，他正好赶上了是一个这个那个时间点吧，
哎，
正好是行情不好
哦，
就是桑蚕丝减产的那么一段时间，
我操，那他不是
他应该能赚，
对啊，
对吧？所以他就大量的收购国内的这个桑蚕丝，
哎。
谁是买家呢？当时大量的、这个、
他不就是买家吗？
他是卖家，他是做市商啊。
不是他不是他进吗？
对，他进来以后他要卖出去吗？
哦，他已经进完了，
进完了
哦。
他要卖给谁呢？他要卖给洋人
哦，
因为当时咱们这个什么丝绸啊，还是在国外非常的这个畅销
的
啊、
哎哦。
他就一直在跟这个外资资本在做对抗
哦。
外资资本呢就想让你便宜卖给我，
是是，
他就不，他又大量的收购国内的这个桑蚕丝
哦，
哎，想做多，
低买高卖，
像低买高卖，
哎，
结果没想到遇见一个事儿，我国虽然桑蚕丝减产，
哎，
但是远在他乡的意大利，桑蚕丝就是大丰收
哦，
就等于一下冲击了。我国的这个桑蚕丝，这个
人洋人不从你这儿买了，从意大利买还
近
呢，
还
近
呢，对、等于一下就把他这个给冲击了。
哎呦呵，
当时呢，他是这个旗下的钱庄啊，
嗯嗯，
就发生这种挤兑和倒闭，
哎呦
的情况，引发了一阵这个
红顶商人也会被挤兑，
也不行，
这不得算个扰乱金融秩序？
哎，这是一方面啊，第二方面就是当时中法开始打仗了，
哦，
嗯，
是。越南是吧，
在越南那边，所以这两件事儿的一叠加就导致这个股市低迷， 刚才说的这个涨到260多两白银的，这个招商局，后来跌到了70-80两。
哦，跌破发行价，
跌破发行价，你说就是一下啊，当时那个做质押的这个就不行了，就
爆仓
了。
哎呦，
然后我们这个上海平准股票公司就倒闭了，应声倒闭。但是呢，这个事儿并没有完，并没有说因为它的这个倒闭导致我们的这个金融市场，我们这个证券市场
一蹶不振，
一蹶不振。在一八九八年的时候啊，发生了一件大事儿，就是中日甲午海战。
哎呦呵，
战败，清政府啊，根据马关条约要赔偿
日
本2亿2白银。
哎呦喂，
这政府没钱啊！
是是，
又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没钱，
怎么办呢？
怎么办？说，干脆咱发行股票吧，
就是大家能入股什么入股蜻蜓。
1898年1月30号的时候啊，当时可能是一个翰林院的一个修编，叫黄思勇，尚书光绪，就说咱们不行就发股票吧，那个朝廷确实也没钱了，说让大家认购，说大家这个爱国情怀一起了呀，没准就买了，所以咱们就干脆就叫做自强股票。
真讽刺啊，自强股票用于赔款。
对啊，后来朝廷觉得这名实在可能不是那么自强。
是啊，
哎，就改名叫做招信股票。
叫自卑股票。
其实挺自卑的。当时啊说是股票，其实呢它的实证更像是债券。
对，国债嘛，这不相当于。
就国债，对，以这个什么盐税啊田税啊做担保。
哦。
啊，然后这个目的。
有收益吗？
有收益啊，年息五厘，就5%，
是
不是还行啊？对吧？筹集1亿2白银，
哦，
偿还方式呢是前十年付息，后十年本息并付，
先息后本。
哎，对，20年还清，1898年啊，扛得了20年吗？所以买的人不多。最开始啊。就是朝廷还是说那个大家自愿认购
哦，
后来发现呢，
不行，
买的人不是很多，
开始下任务，
下任务说这个百姓自愿，官员摊派
哦，
官员摊派，你买多少，你红着，你买点，对吧？那个
反正大家都辞职变成百姓，
嗨，反正你就这么想吧，官员哪有自掏腰包的呀？对吧？你摊派给官员，摊派官员肯定就层层往下摊派呗。
哎，是，
最后还是落在百姓身上。
哎，
所以就是
亘古不变的这个这么一个流水线。
对啊，所以到最后就发现，就是那些什么参人的折子，全都是地方政府各种强制摊派
啊。
然后这个债券呢，等于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是是是，
嗯，就也没发行下去。真正改变中国历史的呢，这件事儿呢，是在1905年。
1905年了，
哎，这个时候有一个英国人经营的一个企业，叫做上海重业公所成立。
哎，
他是就是在上海开办的第一家正式的证券交易所。
哦，
啊，他的经营范围啊，包括有这个中国和远东各地的洋商公司的股票。
哦，
不光中国公司。
是是，
远东地区那块的也能跟上
QD，
不是 QD， 就是他能外国企业可以在大清上市，就相当于你那个美股赴纳斯达克上市是一样的
哦，等于就是说其他国家的能来咱这上市，
哎
哎呦呵，行啊行啊，
哎，然后呢还有这种中国及远东各地洋商公司的债券也在这儿交易，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南洋各地的橡胶股票。橡胶公司的
股票，
哎，那会儿正值什么第二次工业革命嘛，橡胶特别值钱，
对对对，
嗯，还有就是中国政府的一些公债，都在这儿可以交易
交易啊，
哎，这件事儿啊，直接导致了中国的一次特大级的股灾，史称叫橡胶股票风波。
哎呦呵。
这件事儿，这个橡胶股票风波直接引发了后面的保路运动。保路运动是辛亥革命的导火索。
嗯，
辛亥革命是直接推翻大清王朝的一个重要事件。
所以你说这股灾多可怕，是吧？
多可怕
啊！
没想到吧？直接颠覆了一个政权。
哎
啊，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收听我们这个钱粮胡同第164期。
哎，
金融危机史是谁推翻了清朝？
哦，
在这里面有详细的，
是吗？
讲过，讲过，
冒犯了。
新闻我讲的，讲的很精彩，
哦，
大家可以听听。
哦，
这家交易所也是这个历史很长啊。
哎，
它并不是说清朝没了它就没了。
哦哦，
它一直到1940年
变成流亡交易所。
他在上海，他一直到1940年才在关闭。
哦，
当时是因为太平洋战争发生了。
嗯，
就是上海是日伪的一个这个管辖地，日伪就禁止就是国外的这些股票在这儿交易
了，
就轰走了。
嗯，
所以他这儿就停才停。
是是，
所以是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这么一个股票市场。
是是，等于交易所做的比较成功的。是吧？
哎，交易所还是挺成功的，
嗯，
虽然导致大清灭亡。
那股票是不是都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啊？是不是我们在改革开放以后才有的股票呢？其实不是啊，因为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在敌后根据地就已经搞过股份制，发过股票。
在革命根据地的这个时期吧，出现过很多种多样的这个合作社。
哎，是，
有什么信用合作社、消费合作社、
哦、
粮食合作社，就这些合作社都是以股份的形式展开合作的。
哦
啊，
就是村民入股。
对对、
哦、
就是百姓入股。
是是是。
嗯，而且这些入股的股金啊，
嗯，
不一定非得是现金、
嗯、
还可以实物、
哦、
因为当时的这个百姓可能真的是穷，就没钱，
是是，拿一些什么生产资料的也能入股。
对对对，打点粮食我入股、哦、这都可以。
拿头牛什么的生产工具是不是也能？我印象
也能，也
能，
也能。但是当时可能牛是一个非常值钱的东西，
嗯、
而且这件事儿啊，就是开展的如火如荼。
是是
啊，据记载啊，截止到1933年的8月，苏区的什么粮食消费就是生产合作社就已经有了950个了。
哇！
但是呢，到了1934年的2月，就发展到了12028个。
哇塞！就是真是不少啊，真是不少，
真是没钱呀、啊。所以其实那个时间段，我们并不排斥这种股份的这种入股啊，
不排斥资本主义，
对、
哦哦，
并不排斥这种行为吧。在抗日战争前期的时候，就这种合作其实是拒绝富人、拒绝什么地主、富农这种阶级入股的啊、
嗯哦，
都是得是那个平头百姓。
就是得是那个最穷的那波人，
最穷的人
才允许你入股。
对，说你、
哦、
你想，你如果是特有钱的地主，你入股了，你肯定有钱。
那这么看，那个八路军也没那么缺钱。
别着急，别着急。
嗯
啊，为什么要强调这件事儿呢？就是说，他有一个问题就在里面。说你如果是有钱人地主，你入股了，
地股可能不用入股，对吧？地股就不是地主就直接就给你充公了。
不是、啊、
不
是，就
是
地主那种富人嘛，有钱人嘛，在革命根据地里肯定还是有钱的
那
些人。
肯定啊，
他有钱入股以后，又变成那种说 ，OK， 我就吃租子，我就吃这个股息，
哦，分红，
吃分红，对吧？让你们这个穷人给我干活，那
剥削了，
那不又出现剥削阶级了？
对对对，
也就是说，在最开始的这个我党的这个苏区，这些合作社是为了大家互相帮助。互相来
互助社，
互助社，对、
哦，
其实有点这种，就是什么，
就是互助社嘛，有好像、
嗯、
有一种理论，就叫互助社理论，
对对对，
互助理论，
对，
也
是、就
是、
这种什么集体制的这种企业，
哦，
对吧？它不是，就是说你一来，你要剥削我，就这种意识形态的问题，其实是在我们这儿当时是非常敏感的，
长期存在，一直
长
期
存
在
的、
嗯。
对，刚才说了，是抗日战争之前前夕的时候是拒绝的。
哎，
但是到了1939年，抗日统一战线就建立了。
哦，
哎，当时我们就说我们这个就变了。
哎，
革命根据地颁发了各抗日根据地合作社暂行条例示范草案。
哎，
规定凡本地区之居民，除汉奸卖国贼外，
哦，
不分阶级、职业、性别、信仰，均可入股成为社员。
哦、哎呦喂！
统一战线嘛，
统一战线，
对，当时谁是敌人啊？
嗯、
就地主不是我们的敌人了，
哎
现在是外国侵略者、汉奸卖国贼是我们的敌人，
对对对，是是，
所以这个时候就欢迎富人阶级来进行入股了，
入股，
嗯，所以到了1939年10月的时候，陕甘宁边区合作总社的名誉主席名单里头，
哎，
甚至出现了一些国民党的高官，
哦，
包括有蒋介石、什么孔祥熙之类的，就都在当时的那个名单里头，就没想到吧？
这个入股它之后它怎么运作呀？
这就不知道了。
就是我入股，比如我拿什么生产资料或者拿钱，我入股了，然后呢，它生产经营不，比如我还得，比如种庄稼，种庄稼去，
哎，对啊，
种完庄稼。那这庄稼算这集体所有，再卖，
再对、
卖完之后再分红，
再分红，它都有分红，因为你看这个里头。
哦、但我记得你刚才说有一什么消费合作社，
哎，你知道什么叫消费合作社？
怎么挣钱呀？
消费，
消费，靠消费返利是吗？
哎，这消费合作社也挺有意思的
啊、说说说说，
它有点像吧？我理解啊，它有点像这现在的拼多多。
哦，砍一刀
就哎，就是我集资一块儿去买东西、
哦，
我集资买的东西不就便宜吗？
有道理。
对，然后我再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就卖给社员们，
哦、
或者卖出去。
哦、明白，明白，明白。
这里我们更正一下啊，刚才说的消费合作社的职能，首先是向农民收集农副产品变卖出去，然后才是在白区购买工业品。以低于市场价的优惠价卖给入社的社员。根据当时消费合作社标准章程的规定，当时合作社股金为一元大洋一股，以家为单位，不论入股多少，每个社员只能行使一权。消费合作社的纯利所得有30%按照比例返还给社员。
具体是什么我也不是很清楚啊，反正他是这么写的，我就。
你就
这
么
转述
啊、哦，
我就这么转述，
也不敢改，
我也不敢改，不敢瞎改、
哦。
后来呢，就是随着这个战争性质的变化，这个合作模式也发生了变化，
那想必得变了。
想必这个什么，这个蒋介石、孔祥熙
委员长可能够呛，
够呛能在荣誉主席的
够呛还拿分红了。
因为当时吧，已经开始什么就是什么围剿了，对咱们进行、
哦、是
对吧？开始要卡咱们脖子了。所以那会儿啊，为了保证自己这个物资安全，
哎，
为了防止卡脖子，就这种以生产建设为主的生产合作社就越来越多，消费合作社就越来越少了。啊，到了1940年啊，就是之前这个占大头的消费合作社，当然它占了95%的比例，
是吗？
对
啊，还是消费合作社占得多，
占得多，因为它不见得是在革命根据地里买东西，
哦，
他还去白区买东西呢。
呵，
啊，就是这个包邮，可能当时
跨境购，
跨境，对对，当时这个多，
嗯嗯，
啊，这之就是从1940年开始，这个合作社就大减，这个消费合作社的规模就大减，
嗯嗯，
生产合作社的这比例一下就上来了，随着时间的这个推演，
哎，
解放了。
解放了，
哎，在我们
的这个
合作社的这个大力支持下，打赢了我们的这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解放战争，哎，
解放了，
解放了。
1949年1月15号，天津解放。
哎呦呵，
哎，天津也是当时一个重镇啊。
对对对，
之前在这个
那么多租界，
国军统治期啊，
嗯嗯，
中国有两个地儿有交易所，
哦，
一个就是天津，一个是上海。
哦，
嗯，这一天解放了。解放后第二天，天津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了3个关于经济的公告。
哎，
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人民币作为统一的流通货币，
是
你之前用的什么法币什么的就都不行了。
哦，
嗯。第二呢，就是要严厉打击投机倒把，
是
因为当时有这种炒货的嘛。
对对对对，
就不行了。第三呢，就是暂停天津的证券交易所。
哎呦，
因为我党确实不太清楚这东西是什么。
清楚了，你是资本主义啊，我也不能跟你玩啊，对不对？
不是，我觉得主要吧，还是为了稳定市场，
稳定市场。
因为当时并没有想一竿子给他打死。
哦，是是。
因为当时整个这个交易所之前还有股票在上面交易呢。
是。
你给人关了以后，就是你不让人干了，不让人交易了，怎么办？
对
啊，大家拿着这些票就只能去黑市交易。
哦，
你想当时解放了以后吧，我党有一大任务就是稳定物价。他特别不希望说让这些什么物价飞涨，粮食大家都买不起粮食的，
对，
这是他不希望的，
得稳定嘛。嗯，
但是呢，就市场有一批这种游资啊，就各种
炒作，
各种炒作，就有什么炒作什么，
对
吧？什么炒粮食，炒什么那个纱棉、纱布、棉被、棉布
啊，各种
这种物资
必备的生活物资，
生活物资就开始炒。
嗯嗯、
后来这个一看吧，说哎呦，这也不是一办法呀。
是是
啊，因为当时呢是这个新民主主义社会，就是咱们并不是一步跨入社会主义社会的。
是是是，
哎，唤起一些大家的这个小历史知识啊。
哎，
当时叫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对，是往这个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转型期。
哎，
所以当时是允许民族资产阶级存在的。
是是是，
对吧？当时没说我马上把这个资产阶级给消灭掉。
没错没错。
所以这些游资，哎，你也不能说上来就都抓下全毙了。
是，
这也不合适。那怎么办呢？说这帮搅屎棍子啊，赌不如输，说干脆我就给你们找一地儿，
哎，
你们不是喜欢炒东西吗？
哎，
我就找一地儿让你们就炒。
哦，
什么这块
炒栗子什么的，让他们天天在那翻那勺炒吧，
你们就自己
炒作嘛，
你们就自己玩不就得了吗？
对， 对， 对，
就别搅和我们这个商品市场。
哦，
所以在这个前提下，在1949年6月，天津市证券交易所又以国营公办的形式在原址开业了。
哦，
又重新开业了，不是说一竿子打死，
等于就是说生活物资你就别炒了，你炒股去。
对，
是
我是这么，人家没这么说，我是这么分析的。
哦，
因为当时你看，
有点
当时是天津和北京，开设了这个。
嗯，
证券交易所。
哦，
当时你想这两块地儿的人，对吧？
嗯，
天津人就天天就大部分人啊，还是以听相声吃嘎巴菜。
注意你的言辞，这时候我就得出来纠正你了。啊啊，
就是大家还是对是远离这个股票交易所的。
哦，
正常老百姓吧，我说
天津人就比较本分，
比较本分。
北
京人
不喜欢投机取倒把，对，
北京人就天天可能还遛鸟斗蛐蛐为主。
北京人更本分。
哎，就是，就可能离那个比较远，有
对对对，
炒股的都是有钱人。
而你想嘛，就是股票这东西，就是肯定不是那时候啊，肯定不是那个老百姓非常
玩得起、
接触很多的一个事物，对吧？
对对，所以这东西就是说，开开你们愿意炒，你们就跟这里头炒，
哦，
别影响我们其他人。
是是，
哎，所以就开始了。而且这个交易所成为了新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
哦，天津，
天津，
嗯嗯嗯。
嗯，而且据1949年8月的统计啊，至少有4亿的资金，
哎呦呵，
哎，被这个证券市场所吸纳。
哦，
啊，最高的时候达到了10亿，
那挺好，那挺好的。等于这个吸纳之后，这物价就降，就有可能能降下来了。
对啊，
对
啊，钱都就是去那边玩
去那边
了。
嗯，
在这个天津证券交易所成立不久啊，在1951年6月的时候，
哎，
天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也成立了。第一期就募集了300亿的股本，
哎呦呵，
其中私股占了80%，
哦，
就也是面向公众的，公股只占了20%多一点点。同年11月，向社会发行了第一批信托投资证券50亿元，并在这个交易所上市。
哎呦呵，
哎，这是新中国公开向社会募集并在交易所上市的第一支直接用于生产建设的投资债券。后来这笔钱呢，投资的公司有天津缝纫机厂和北京前门饭店。
哦，哎呦呵，
啊，这些项目其实
等于就是一种类似于国债的东西，但是在那儿发行的。
哎，对。
哦，
然后就是你说北京前门饭店这个我们还是耳熟能详的，对吧？天津缝纫机厂可能不知道干嘛了现在。
不是，那第一个可能也就是北京的人可能有点印象，前门饭店。
哦，
对吧？
对对对对，
全国也不一定很有名。
嗯，
什么钓鱼台听起来就比较响亮更。不知道谁建的。
反正当时啊，北京也是遇见了同样的问题。
对。
所以在这个天津交易所有这个示范效应之后呢，在1950年2月1日。
哎，
北京证券交易所也开业了。
哦，
哎，所以你看现在前几年开的北交所并不是北京第一家，第一个之前1950年就有了。这两家虽然搞的这个风生水起，
哎，
从清朝就开始炒股的上海人
不干了，
就不一样了。
哦哦，
对，上海呢是1949年6月10日军管会查封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后，
哦，
就并没有再给它打开。
哦，
再开就是40年以后的事儿。
40年以后了。嗯，
为什么没给上海人民开这交易所啊？我猜测，
嗯嗯嗯，
我瞎猜，
嗯嗯，
就是这个上海人民可能是有炒股的传统，跟我们这个朴实的天津和北京人民可能不太一样。
觉得可能还是国家可能就是说一地一城一策那种
感觉，一城一策，
对吧？比如那边可能那个就是这方面没有那么多这个需求，大家可能就先那样了。反正最后
我猜测是需求太多了。
不是，我觉得那时候的政府啊，新中国那时候政府对这应该没什么经验，
嗯，
就是可能尽量的维持现状就好。
哎，
嗯嗯嗯，
有可能
刚建国时候就是维持现状嘛。
嗯嗯，具体是什么咱也不知道。哎，
对对对。
但是啊，上海人民也不用过于的妒忌。
哎，
因为刚才那两家这个交易所没开两年，
对对对，
也就关了。就是因为也是经验不足嘛。中间出现了各种漏洞，
嗯，
然后也出现了很多问题，
嗯，
而且环境也发生了变化。
哎，对，
小的方面说呢，就是因为大家对这个证券交易所没什么概念，
哎，
也不知道该怎么管理，所以漏洞百出，然后被坏人钻了空子，
嗯，是是，
出现了这个巨额的坏账。
哦，
往大了说呢，就是国家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哎，
进一步深化。
对对对，
当时开始了叫做一化三改嘛。记不记得这词儿？
叫什么三大改造？
三大改造，
对，
对，又叫一化三改。
三大改造，嗯，
一化呢就是社会主义工业化，
嗯嗯，
三改呢就是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对对对，什么东西？就是那时候我印象里，就是这些就不允许有这种个体工商户啊、企民营企业，
哎，
都不能有
了，都得公私合营，
哎，
对吧？
叫说是公私合营，好像就是个体的那个经济占比就极低极低了，好像，
啊，是是是。毕竟啊，这个共产党宣言里写了要消灭私有制，
哎哎，
而且股份制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认为是私有制的一个产物。
嗯，
你自己琢磨吧，对吧？这个股份制，哎，你股多了，那这个东西不得听你的吗？
对啊，
你拿钱就多，
对
吧？就会容易产生剥削。所以这种意识形态的问题一直是大家非常的在意
的，小心，
非常小心的。
对对，
而且呢，在这个1951年年末的时候，
哎
哎，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了。
哦，
哎，私营的这种钱庄啊、票号全部停业，私营的银行也逐步公私合营。
是是是
啊，这个两个交易所呢，也在这个1952年的7月和10月相继就关停了。
对，等于是中国进入了一个特殊的时期，我感觉那时候，
哎，
对吧，嗯嗯嗯，
哎，你看到这儿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
哎，
就是说，大家都说叫三反五反
啊，
为什么不直接叫八反？
可能反的不一样。
对，反的不一样。
三反是好像是内部的，五反是社会外部的，是吧？
三反是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
对对 对, 对, 对，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
对对 对, 对，
五反呢是针对私营工商业的人员
啊，
进行什么行贿啊、偷税漏税啊、盗骗国家资产、偷工减料，
嗯 嗯, 嗯，
窃取国家经济情报，
哎
哎，窃取国家经济情报，
哎，我这党史学的不错吧？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你这已经非常的非常好了。这个证券市场的意识形态问题就越发的尖锐了。
我觉得那时候就没有证券市场这个东西了，就是你的意识形态不允许你存在这东西了。
你看啊，有人说那我不发股票，我发债券行不行？
债券国家可以发呀，
债券对吧？我国家
发
债券你也得交易嘛，你也得交易啊，你得需要市场交易啊，
用银行啊就得交易了嘛，
对
吧？
嘿，你还真别说，
哎，
你还真别说，在1969年的5月11号，
哎，
人民日报向全世界报道了一则消息，
哎，
截止1968年年底，我国国内公债已全部还清，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唯一的既无外债又无内债、强大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时候不应该乐，是不是？
好啊，多
好，
好
事，好事。
从此，我国形成了不向国内外借债的财政政策。
哦，
嗯，一直到1979年12月，我国政府才同意接受国外的贷款。
哦，
当时就是因为咱们同时啊，和这个世界的两大强国关系都不是很好，一边是美国，一边是苏联。
是，
苏联当时不是给咱们有贷款吗？
对，很多援助，
很多援助。然后后来呢，就把这些援助全抽回去了。
哦，
咱们其实你说国人吧，其实有这么一点这种想法，就是我欠钱我肯定不占，我肯定就得比你矮半头。
对，就当年啊，我觉得还是意识形态问题，当年就觉得对，就是我欠人钱好像我这社会主义发展的就不先进了，
对，
是吧，有那种感觉。
对，欠钱的是孙子，当时是么觉得不像现在，现在美国、对吧，欠钱的是大爷嘛，现在
对
情况不一样，所以当时我们就觉得说我们要跟这个世界的强国要平等，要平视他们。
对，
所以我就不能管他们借钱
啊，也不能管老百姓借钱，
那不能管老百姓借钱，老百姓也没什么钱。哎，所以就是其实这个，
而你想那时候啊，都是那个纯是计划经济的时候，老百姓真没钱，
真没钱，
对吧？那个都是各种东西都是按计划给你分配的，对吧？就是那个社会就不需要钱这个东西，
哎，
对吧？我给你下指标，你生产去，甚至完了我下指标，你分给哪家哪户多少多少东西都配额的，
是不是？你有债券，你借钱，说明你这计划没计划好啊。计划好的就不用借钱，我不知道啊，瞎猜的。
不需要，就是
不需要
当时的生产啊，都是靠国家命令，不需要你说我得花钱采购去，我猜是这样。
是，
对吧？你建个工程，我就跟你说，你建个工程去，你就建去了，
对
吧？对，
是
吧？是，
反正这个一直到一九，
不需要金融这种东西存在就，
反正一直到这个改革开放之后吧，
哎
才开始借债，所以我们这个债券市场也就没了，
是，
就一并就消失了，
哎，是
啊、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呢？哎，时间再往后
播
就播到了我们这个重头戏，哎，就是改革开放。嗯，
感觉其实说实话，就中国的这个金融业啊，就是我感觉我准备了几期啊，就是大头都是这个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是吧？
对，
嗯、
真是一个非常
就各种变化，就是最精彩的，就是金融改革，其实最精彩的部分就是那个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事儿。
其实你说现在吧，你说什么？就没什么意思，说着就老是那几套招，工具箱里的东西，对吧？
大喇叭，
这套东西我们都讲的差不多了，没什么意思。就那会儿真的是大家在这种，就是这种又发愁，对吧？又渴望，又不知道该往哪儿走的这个路上。
不是发愁，是那种怎么说呢，就百废待兴那种，就跃跃欲试的那种感觉，大家都特别有朝气的那种感觉，
就是不知道大家该怎么走，就是既不能走回原来的那种老路，又不能走上那种邪路，对吧？然后那我们就要走新路，那新路在哪儿，就真的是得一点一点摸索着来。
对，摸石头嘛，摸着石头过河，
摸石头过河。讲两句吧，咱们今天这时间差不多，多讲两句吧。
现在到一小时，哎，差不多。
再多讲两句。
我觉得那不你就停在这儿，你说下期咱们从那个最精彩的，你就把那最精彩的部分留到下期。要不你讲两句，就感觉就没讲，或者说你简单说说你下期准备开始有哪些要点特精彩的地儿，你吸引一下大家，你说呢？
想想。行吧，行那
不是你说，比如说好多什么你们都不知道的这些事儿，什么咱下期开始给你们一一道来什么的，
行，
类似这种，
行，咱们最精彩的这个改革开放，
哎，
就要到了，咱们这个时间也差不多了，肯定也讲不完了，
哎呦喂，抓耳挠腮的我，
哎，那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听、这个，
非常遗憾。戛然而止的感觉，就是感觉就是
屎拉到一半，
衣服都脱了，你就给我看这。
但是这期我觉得也挺精彩的，这些东西可能大家可能平时
这期节目值得我那个脱衣，
你晾一会儿。行，那我们这节目就争取每周都更，
是
满足大家的需要。
哎，期待下一期啊！
期待下一期，
哎，
谢谢大家收听，拜拜，
拜拜。